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呢又邀请到了我的前辈达叔哦，来跟我们分享呢他在环游世界的故事哦。那上一次呢，达叔他在旅行快门这里，他跟我们分享了秘鲁这个国家，那带着我们去了解秘鲁这个环境啊、自然啊、旅游，甚至一些美食哦。那接着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达叔继续带着我们听众来前进南美洲，跟着达叔一起去旅行。我们欢迎达叔。
欸，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达叔。我有一个节目叫故事青旅 Story in Hostel， 里面是在介绍我之前环球旅行，还有跟各个来宾之前聊说他们之前去国外旅行的故事。那我觉得就是今年很高兴能够上 Firas 的旅行快门来聊聊一个我最喜欢的国家哥伦比亚。
对，故事青旅啊，那个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啊，没有 Podcast 没有小铃铛哦。
啊，
达叔他其实是我们在做 Podcast 的一个前辈，非常非常早他就开始在做 Podcast， 而且呢，也是我们在旅游 Podcast 这一块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甚至呢，在旅行快门有很多的来宾也都是透过达叔这边所引荐给我们的哦。所以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达叔的节目，因为呢，真的是知识量还蛮够的，就跟旅行快门是完全不一样的啦。旅行快门是干话型频道，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风格不一样，但我觉得其实跟 Firas 聊天是愉快的，这个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对，那今天达叔你要跟我们分享哪个国家？
好，我们今天聊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家哥伦比亚。那其实我跟很多旅行者都有聊过，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开始对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期待，然后发现去了之后呢，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期望值很低，然后享受了这个国家的美好之后，就突然觉得在这个国家在我们大家心中就真的哇好棒的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待一直待这样子。我在那边待了20几天吧，但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国家真的很大，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那今天就很高兴能够大家做一个分享。
对，一般来讲，讲到哥伦比亚，我们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毒枭，然后想到就是毒品，然后咖啡。除此之外，我还真的想不到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耶。
对，我相信对大家来说，因为毕竟说实在 Netflix 上那个毒枭那个影集真的太红了，所以大家好像就很容易把它这个国家直接定格为它是毒枭王国，那好像现在也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最近20-30年它变化已经很多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聊。我们先从我们上一集是秘鲁嘛，对不对？然后我差点在雨林里面被淹死的故事，大家这是有兴趣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一段的故事。那我接下来就直接开始讲我在哥伦比亚这一侧开始的故事，因为一般人并不会从亚马逊雨林这边进哥伦比亚，这个是一个非常少见的走法啦。我进的第一个城市叫 Laticia， 那是雨林的非常的小的一个小镇，那旁边也有机场。那这个小镇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边很多警察，这个是一个
很多警察是在抓就是走私吗，还是怎么样的？
好，那我这个要介绍一下，就是哥伦比亚之前到底毒枭做了什么事情，还有毒枭之后就是怎么样影响了这个国家。那首先我们南美洲的地图打开来看，正中间有一个高山国叫玻利维亚，应该大家都有听过。那那个玻利维亚它最有名的是什么？它有古柯叶、那是他们，那有点像他们在地的槟榔，那定位有点像是这样，那合法的 路上都可以摘，都可以有在卖啊，都那古柯叶茶都可以，那些东西呢就是在地那边吃啊嚼啊都不会有问题。那重点就是1980年代之后，应该说70年代之后，因为化工这个产业不断的发达，不断的壮大， 所以就有一批人把这些骨科液拿来提炼变成骨科碱，就变成纯度很高的骨科碱。那说实在的，在那个时代就是嬉皮嘛，美国真的很多的嬉皮，那个时代呢也是为了反战，所以他们就有一点醉生梦死的这么一批人出现，所以美国的毒品的那个使用人口是相当夸张的多，据说有4000多万人口，以当时的人口来说，比例来说真的是蛮恐怖的，
哇，都比台湾还多人呢。
对，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当然这个数字怎么统计的，我们也不用深究啦，我们就知道说美国有需要毒品，那个有那个市场需求，所以变的是说 ，OK。南美洲这边正中间的这个国家玻利维亚，它有骨科液来做毒品的原料。往北走是什么？就是亚马逊河那一整片，你就会看到影集《毒枭》里面就看到那个哦，毒品实验室在雨林里面啊，大概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呢，所以这个骨科液一路往北送到亚马逊雨林里面提炼变成骨科碱，再往北走是什么？就是哥伦比亚这个国家了。那哥伦比亚的毒枭们，把这些毒品砖呢，不论是用什么形式，可能偷偷的走私啊，或什么包在那个什么灭火器里面啊，然后标成砖，空运到海上面，然后投到海里面给大家捞啊什么的，反正就影集里面都有演很多很神奇的一些运法。然后再往北就是加勒比海嘛，那个加勒比海盗也就是那边的故事。再往北就是古巴，再来是迈阿密，就是美国就是迈阿密了。所以就是古巴那个时候甚至有协助这些毒品的打捞啊，还有那些什么进出口，因为这古巴跟迈阿密关系真的非常的近，所以这是一个产毒品的产业链。那这条产业链上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巴勃罗，这就是我们的毒枭王巴勃罗。那也会发现是说，雨林区这边之所以这么多警察，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毒品太过泛滥了，所以变的是说，你能想象就是不单纯是这个 Laticia 这个雨林小镇里面，它基本上你大概走三条街就可以看到一个小派出所，然后大概每200-300公尺就可以看到一队警察走在路上，他们是一队哦，不会是一个警察走在路上哦。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一队，是因为说一个人出事情了，那另外一个人可以去求救，这是他们的编制的方法这样子。
哦，所以在那个城镇里面警察这么多，那治安会不会觉得是很危险很恐怖的？
我先讲啊，就是说不论是大城市还是这些观光小镇，甚至这些雨林的小镇，其实就我的感觉，我觉得相对于巴西或者是一些比较贫民窟比较猖獗的地方来说，应该说基础设施比较不发达的地方来说，我觉得哥伦比亚给我的感觉是相对比那些地方安全，但是毕竟它是在南美。那我有朋友他旅行了2年，他唯一一次被枪指过的地方也是在哥伦比亚发生。我朋友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也曾经被干了一台空拍机，就是毕竟是南美，它不算是很安全的地方。但我个人觉得相对于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哥伦比亚是南美洲一个还不错可以入门的地方。我真心觉得这些朋友会碰到这些事情，只能说他们很衰吧，因为在南美洲很衰的故事真的太多了。
或者是可能他这些空拍机，他可能就带在身上，就类似钱财露白，就成为人家的对象，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啊，这个不好讲啊，这样子。那毕竟说实在，因为他们曾经出过事情，而且就是毕竟那是很大条的事情。再来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警察有这么严密的保护整个城镇，不管是都市区还是小镇区。他们其实整体上看起来，我个人觉得走在路上我并不会觉得特别的危险，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叫警察来求帮助嘛，对不对？可能他们不通英文没关系，那比手画脚总会通的嘛，这样子。他们在那边的编制我特别查过，就是他们的警察其实不单纯是警察，他们有点像是一种兵，就是除了海陆空之外的另外一种兵，国民兵这样子，那个位阶是蛮高的。
然后就是类似民兵，然后呢他就是会在路边这样巡逻，至少保护这些人民的安全。
对，所以我觉得安全性来说，至少我觉得哥伦比亚在南美洲算还不错啦，这样子。
所以呢他算是达叔最推荐南美洲旅行的第一个入门的国家，这样子。
对，好，那我们先从 Laticia 这个小镇飞出来，因为那边真的是从 Laticia 这个小镇雨林区嘛，你只有飞出去这个方法，你没有办法坐船或者是开车离开那个小镇，没有别的方法。反正就又飞到了他们的首都波哥大。 博哥大它是，那我这个时候顺便来介绍一下整个哥伦比亚的形状好了。它基本上是在南美洲的最北方这一块，我们就想从南美洲那片图那个地图嘛，然后把它移到最北方，它的左边这一侧呢就是哥伦比亚，右边那一侧叫委瑞内拉，那个现在很乱，我们台湾的护照应该是进不去的一个地方。对，那就是哥伦比亚这一侧呢，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这个国家是正方形，其中整个东边和南边三分之二的区域全部都是雨林区，所以呢就是亚马逊雨林其实占非常大一片。那比较西北边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完全就是翻过一座山之后就可以到港口区的地方，叫麦德林，这就是接近加勒比海那边了。那雨林区跟那个麦德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首都博哥大，那大概就有这个印象就好了。所以如果用毒品的路径来走的话会怎么走，还要从雨林区出来会先进博哥大，然后再往北运到麦德林，最后才会到加勒比海。那等一下我博哥大跟麦德林这两个城市会跳来跳去，就是一个南一个北，就大家稍微记一下这样子。
好，所以说呢，我们基本上去哥伦比亚旅行的话，也是以这两个城市为轴心，在往其他周边的地方旅行这样子吗？
对，对，这是其实一般来说大家会从博哥大开始啦。那博哥大我一飞下来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哦，这个地方好先进哦，就是相对于其他南美洲很多机场是真的很乱，然后一堆人不知道那边叫嚣什么的，那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在那边你甚至觉得这是桃园机场以上的等级，那个高，那种整个基础设施啊，还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文明程度，你会很明显感受到哥伦比亚跟其他的南美洲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比较像是已开发的国家，然后其他的可能南美洲是比较像是开发中，所以说其实程度上有一点点的落差。
对，重点是人的素质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机场一下来啊，一堆计程车司机来烦你啊，要不要坐车啊，讲一堆就是很吵这样子。在博哥大没有，大家就是哦，你要搭计程车啊，去那边排队这样子，就是你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有规矩的，那种感觉不一样。
是，所以这个会不会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走过像毒品啊，然后甚至政局比较不稳定的状况，所以说他们现在反而呢投入了一些时间在做基础建设跟他们的人民的素质的提升。
嗯，对，就我个人听到他们的历史，就是如果你进到博哥大城市里面之后呢，你可以参加他们的 walking tour， 他们就有城市导览员，那个其实也没有很贵，那就是小费嘛，就看自己大家怎么给。那就是在里面呢，就是他们会介绍整个城市怎么发展出来的。那我从博哥大开始，那博哥大这个城市的 walking tour 大概是我目前就是整个环球旅行180天绕了一圈之后，我觉得碰到最好的城市导览员是在博哥大碰到的。那一位导览员就是很详尽的叙述了哥伦比亚本身的历史。那我觉得今天就是用一个我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转介绍哥伦比亚本身发生过什么事情。那就是跟所有南美洲国家一样，它是从西班牙的殖民中独立的。那这个国家也就是一开始主要也都是讲西班牙语啦。不过这个国家首先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南美洲国家英文程度算还不错的。我们去日本，你觉得Firas 去日本你觉得会通英文的比例啦，要不要假设东京好了，几趴你觉得？
东京嘛，我觉得东京有个10%就要偷笑了。
对吗？我看当然看年纪啦，老人真的可能不见得会通英文啊，年轻人或许10%有机会嘛，对不对？
对。
但哥伦比亚因为非常接近美国，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讲说那种乡下小镇会通英文的比例大概都10%以上。如果今天是在博哥大城市里面的话，甚至是麦德林这些大城市里面的话，基本上20%、30%都会通英文，没有问题。所以在那边就是讲英文是还蛮常见的一件事情啊。对于观光客来说，像我们这种亚洲观光客只会讲英文的，其实算是蛮愉快的。对
哦，怪不得你会优先推荐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语言在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哦，就是你能够沟通，你自然就会觉得玩得比较开心一点。
没有错，那当然语言通了，那后面就可以听故事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聊聊哥伦比亚这边 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其实从西班牙殖民统治脱离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刚好就是什么一战啊二战啊，不过是南美洲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啊。那反倒是二战之后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要走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你要走资本主义的方向还是走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我们讲说两派政党也有在那边斗争啊。卡斯楚年轻的时候，那古巴的卡斯楚你知道吗？
对，知道。
对对对，他曾经年轻的时候也来过哥伦比亚这边，就是参与一些社会运动啦。啊，总而言之就是在1970年代之前，那种党争是非常的严重的，就是到底你要走哪一条路线。那那个时候就有人写了这个很著名的一位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百年孤寂》，就是在叙述哥伦比亚这段时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就是那他是用一个很魔幻的故事，用写出了一本小说来叙述这个党争之间很离奇的事情，就是用很离奇的现象来叙述现实。所以当然就是就有很多人说啊，那个哥伦比亚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他们就很容易这样子讲。但是哥伦比亚人本身并不太喜欢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形容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那都是现实，你怎么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东西是很魔幻的呢？对，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样子。不过、
就是这本书它其实是比较用一种抽象影射的方式来讲述他们这个国家当时遇到的一个真实的状况。那可是其实我在想，其实魔幻现实会不会也跟毒品这个有一点点关联性？
小说是1967年出生的，就是小说是1967年出现的，所以呢这一本小说叙述的东西基本上跟毒品没有关系。毒品是197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
是、
对对对，所以说这所以魔幻现实主义用在毒品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啦，那个不太正确，都是讲哥伦比亚没有错。那只是因为就是后来真是毒品这件事情真的闹太大了，那个所以大家很喜欢这样子乱用。对，
就是用魔幻现实来形容，就是毒品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的影射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后来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哥伦比亚。
对，不过就是就像前面讲的，就是这本小说出完之后差不多就进入了毒品这个时代了。就首先巴布罗嘛，他是原本也是从一个小帮派开始，然后就变得是慢慢越来越壮大，然后吸收了很多我们讲说武装分子，就是在那边慢慢的壮大之后呢，就做了很多很夸张的事情，像是什么杀警察啊，然后那个什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商人啊，甚至什么要竞选国会议员啊，还真的被选上咯，然后进入了国会啊，差点要选总统哦之类的。总而言之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只是到了后面就是大家发现哦，原来他是贩毒的，他的钱都是用靠毒品支撑起来的啊，然后最后就把他选下去了。那甚至为了要刺杀其他总统候选人，甚至就在飞机上放炸弹把飞机炸掉了，这就从一个只是毒枭变成恐怖分子，变这样子。
哇塞，所以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他的整个形象是正向正面的。
对，在国会那个时候当然就是靠收买啦，就是发钱嘛，那么就各种奇奇怪怪的招式嘛，对啊。
哦，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毒枭的身份。
就其实我觉得以当时的人的智慧一定知道他是毒枭，只是没有人敢讲而已。
OK， 那只是你今天要选总统，这个就可能影响比较大，就自然有人去捅他。
应该是说其实政府也都知道他有在贩毒，但是就是找不到他的把柄这样子，因为就是他的下面势力真的太过庞大了。你能想象一个人下面有40,000名的武装佣兵吗？一个人，
哇塞！
然后他变成世界上第7有钱的富豪，一年那个毒品的一年就是有多少钱流到哥伦比亚呢？就是因为他卖毒品嘛，对不对？然后卖到美国，只是贩毒，其实可能美国还不会注意。问题是这个钱真的太夸张了，一天会有4000亿美金流，好像有4000万美金流进哥伦比亚，这已经是国际逆差的问题了，知道吗？
哇塞，一天可以赚4000万美金。
对，就是当然这些数字我有点难精确的掌握啦，就是这些数字只是看到人家介绍哦有这么讲，但我不会去查证啦，只是说就有人这样子讲，我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是蛮夸张的。
而且其实金额这么庞大，他 他这个应该没有办法透过一些银行的方式走正常的交易行为吧？
对啊，一定的啊，所以到时候藏钱啊都变成一个学问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 莫名其妙就是地上挖一挖就突然一袋钱出现，就是他们就是毒枭都在拼命藏钱啊。
哇，我觉得疫情过后我应该先安排一下哥伦比亚去挖一下看会挖到钱。
对，然后不过我觉得这些都还不打紧，我觉得就是里面就是最夸张的就是我要讲一下哥伦比亚司法部袭击事件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这个故事是在1985年出生的，就是1985年 Firas 出生的吗？
刚好那一年出生。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久的事情，对不对？
对，我们很年轻。
对对对，就是这个司法部袭击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想象一下，这哥伦比亚有一个区，就有点像我们台北的博爱特区，什么司法院啊、总统府啊，然后什么主教堂啊，这边那边会有教堂嘛，然后再来什么行政院、监察院，总各种院就是都在同一个区，然后每一个建筑物都是400年以上的历史，那都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嘛。OK， 他们的司法院就在他们的整个国家波哥大最重要的主广场的旁边。这个司法院呢，突然就有一天有30几个武装分子冲进去，拿枪冲进里面开始扫射。这些人就是他们后来被查明叫做 N19， 他们是属于那种左派的武装势力啦。总而言之，就有点像是秘鲁的光辉道路。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那集。总而言之，这些人呢，就是拿枪进司法院，然后挟持人质，里面包括什么你想得到的高官，什么弃毒的，然后警察局局长什么的，全部都在里面。然后里面10几个大法官就被挟持在里面。然后警察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嘛，赶快，当然就几百个警察冲过来，开始要跟这些毒枭在那边互相在那边枪击啊，在那边对轰啊什么的。总而言之，那件事情闹得非常的大，然后死了150几个人，非常的严重。最后变得是怎么样？外面有300多个军警，然后甚至把自己国家的坦克开到司法部里面轰炸自己国家的司法院，那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这个在网络上 YouTube 都找得到。这是一个，
哇塞！
对对对，后来最后还怎么样呢？这些就是里面的武装分子呢，就是把档案室里面一把火给烧掉，然后就把这些人呢，就是把这些里面的一些人质给带走，然后死了一堆人在那边，留下了很多尸体。这样子，这个在哥伦比亚的政府还有历史上面是非常阴暗的一面。这样子，直到现在，哥伦比亚政府也不愿意承认那一天到底发生的那些原委是什么。那一般人认为是说，这些武装分子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武装力量，因为说实在，那些也都是钱嘛，对不对？他们认为倒推回去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哥伦比亚政府跟美国签了一个引渡条款，就是这些毒枭我不管了，只要抓到直接送美国，我这边就不管了。那哥伦比亚毒枭这边想法会是什么？就是你要是把我送到美国，那我在那边没有钱没有势力，基本上就死定了。在哥伦比亚我或许还可以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嘛，对不对？
对，
只要一送到美国我就完蛋了。所以呢，就要在这个引渡条款被真的应用起来之前，先去司法部大厦里面把里面所有的档案全部烧掉。所以呢，就发生了今天就听起来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你能够想象我们台湾司法院被一群武装分子攻击吗？这很难想象嘛，对不对？但是在哥伦比亚真的发生了一个这么魔幻的事情。
台湾基本上就是在电视前面可以看到，就是什么立法院啊，就是小打小闹这样子，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整个坦克开进去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在台湾不太可能会发生。
对啊，这个就只能说相对于哥伦比亚，台湾真的是比较和平啊，只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只能这么说。
对，台湾政治是相对稳定很多的，所以这一块其实真的只能够从哥伦比亚那边发生这个故事，我们去做一个想象。
对，不过就总而言之，当然就是政府还是就持续的扫毒啦，然后跟美国的各种，因为说实在，这个美国也不能坐视不管嘛，这么多钱都流到哥伦比亚了，成何体统这样子。后来就是在美国的 support 之下呢，终于巴布罗就逼到走投无路，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影集上面，他在他的生日当天呢，就是在屋顶上面跑，最后是被人家一枪击毙，然后就死在屋顶上面。然后很多人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作画的主题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就是在1993年那巴勃罗被击毙之后呢，其实就等于是毒枭的一大势力就是失势了嘛，但是其实还下面还是有很多的小毒枭，所以其实这个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理解的叫做白色恐怖，但是就是他们不叫白色恐怖啦，总而言之我们比较理解会是这样，就是接下来的十年就是哥伦比亚政府在拼命的扫毒，所以有很多人就莫名其妙消失了，然后你不能问为什么，在哥伦比亚这件事情听起来还蛮可悲的齁，
就突然间有一天被带走，你就人间蒸发掉这样子。
对，然后你不能问为什么，这是对，这是1993年之后的十几年哦，所以就其实是基本上这些国家是2000年之后才真的步入正轨。那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就是可能白色恐怖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都是阴影。
哎，那所以说像达叔刚刚提到说他们的政治是从大概2000年之后才步入正轨，那其实在短短20年之间他们整个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得很好，所以等于是这20年突飞猛进。
对，没有错，就是当然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哥伦比亚的政府有钱了嘛，对不对，抄了毒枭的钱应该算有钱了吧，
抄家了之后这些财产都是我的。
对，那首先呢就是他们至少城市区啦，他们有自来水系统，他们的自来水系统很厉害，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管子都是新的，不像我们台湾还有经历过什么铅管啊陶管这个时代，他们的自来水系统整个就是新的，所以在城市里面你自来水直接转开了就可以直接喝，路边都有那种直接会喷水有水压的那种饮水机都可以直接喝，没有问题。这件事情在南美洲，我一般我们想到可能是欧洲和日本有机会做到这样子，但是没想到南美洲也有国家可以做成这样子，很厉害。
就连在台湾我们也不敢直接喝水龙头打开的水。
对，没有错。对，然后再来是那个基础建设的部分，还有另外我觉得做的也很棒，就是网路的部分，路上会有 WiFi 啊，这个在台湾可能也算常见啦，就是有免费的 WiFi 可以用，但是我们台湾网路其实很多还停在铜线的时代，那些铜线抽不出来，哥伦比亚直接铺光纤了，在路上的 WiFi 有的时候比我家还强。
哇，直接铺光纤耶。
对，他们直接跳过了，他们跳过铜线时代了，直接铺光纤了，
就真的是有钱好办事耶，真的整个钱砸下去就直接铺光纤。
对啊，然后再来是道路的平整度，因为我本身土木技师嘛，什么道路平整度啊，然后路灯的间距啊，排水沟的超高啊，那些我们自己做土木的会看。我个人觉得说在这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真心觉得做的基础建设很完整，不像很多国家是什么连路标都标不明的，那甚至很那 Firas 也去过很多地方，真的连路标都没有嘛，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有钱做一点有钱做一点，所以其实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完整性的规划一个城市发展。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像波哥大它其实是因为就是抄了这些毒枭之后，他们口袋突然间多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们就可以整个全盘式的去规划这个城市的一个街景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整个的设备是相对于完善的。
对啦，当然我们不能，当然可能有国债的部分啦，不过我觉得就是毒枭的资助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收入啦。对啊，毕竟然后后面我还讲到波哥大，我还想要特别推荐的他们的 BRT 系统。那台中的 BRT Firas 有体验过吗？
有体验过。
对，那波哥大的 BRT 系统是目前全世界公认最好的 BRT 系统，就是我们讲说他们是把巴士当捷运在用，整个路线呢大概就是同时铺了大概130几公里，整个波哥大城市里面非常的完整，而且还不断的扩点，规划的也相当的完善。我们 BRT 台中的 BRT 可能两节嘛，对不对，在波哥大甚至有三节的。 对，在同一个时间甚至会有2000台巴士在整个波哥大里面城市里面转，然后每天载运人数可以几百万人这样子，他们 BRT 系统做的非常的完善，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其实在波哥大你要旅行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基础建设包括像你刚讲 BRT 也非常多，然后呢班次啊然后点啊应该都非常非常容易到达。
对，在波哥大其实这类问题并不会很麻烦，在那边就是 Google 地图打开来基本上都知道说该怎么走， 在那边坐巴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他们有街头艺人会跑到这个巴士里面，然后开始跟大家什么弹吉他唱歌啊，然后唱一唱，最后就会有人丢钱给他，这样子就是一个，你知道在巴士上面有这个体验还蛮特别的。我还碰过一个非常呛的，就是这个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讲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一上台之后呢，然后就是登高一呼，然后开始演讲，他讲的义愤填膺。我虽然讲西班牙，我全部听不懂，不过台下的这些就是听众们，他们就是 see 现在都好像就是那种政治宣讲一样，然后最后就还是有一堆人丢钱给他。我想说，哇靠，这个人光靠嘴炮就有一堆人丢钱给他，太厉害了。
这也是一种知识变现的方式哎。
对啊，做什么 podcast 应该要像这样才对啊，对不对？
那达叔，你明天去捷运就开始讲，会不会有人丢钱给你，还是把你送去精神病院？
对，我想应该会这样。总而言之，这个在哥伦比亚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吧，我可以这样子讲。而且就是波哥大这个城市也是因为说，他们那种文化娱乐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面就是发展的蛮完善的，所以就慢慢的也变成是说很棒的一些艺术啊，还有一些博物馆也都起来了。像波哥大，应该讲哥伦比亚最常讲到的一位艺术家，这个 Botello 有听过吗？他的作品都是那种胖胖的画这样子。
哦，所以说他的整个形象都是画那种圆圆的一个图像。
对，就我们一般知道的就是他最有名的一幅画是那个肥胖的蒙娜丽莎，那张画就是他的作品。然后这些画呢被收藏在他们 Botello 的美术馆，那个美术馆是免费的，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也甚至没有门禁。然后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幅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啊，我觉得就是你想说哇，一个世界名画就这样子免费的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给大家欣赏，就是真的觉得他们对于艺术的呈现啊是非常有他们的一套办法的。
我刚 Google 了一下，这很可爱呢。
对啊，你不要看他就好像说哦，他的作品都胖胖的，以为说这个 Botello 他是很喜欸，这个人还活着啦，他还没有挂掉，先讲一下。然后这个就是他是现代艺术绘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南美洲的画家。那这个人他有他的作品还有他的雕像其实都是这种肥肥胖胖的可爱的这种感觉。那不要误会，他并不是特别喜欢胖的女人，他的三位太太其实都很瘦。
哦，他娶三个
哦，对啊，这在南美洲好像不意外啦。
所以你那边也可以接受，就是一夫多妻制。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离过婚吧。这个不好说，不好说。
他这个看起来很像 Q 版的蒙娜丽莎哎。
对，没有错，他的风格啦。当然也会有人说啊，他为了要放大某一个主题，甚至那个之前讲说那个巴布罗在屋顶上被击毙的画面，他也有画一张画。那我这张画我可以分享给 Firas 这边。
好，那到时候我再把它放到我们的 IG 上面，大家可以去欣赏。
对，那都是很有名的故事啦。再来，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涂鸦。在涂鸦城市涂鸦这件事情在我们台湾比较少见，因为我们比较习惯那种拼砖式的那种艺术形式，但是在哥伦比亚这边我觉得他们的涂鸦真的都很棒。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回推到2013年，这个我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手叫 Justin Bieber， 有听过吗？
啊，有。
对 ，baby， 哦，那一位，对啊，总而言之，他来哥伦比亚这边开演唱会嘛，就哦，那开演唱会嘛，然后就是唱完之后呢，心情很好，就在那个警察的护送之下呢，跑去哥伦比亚的一个角落，开始涂了一个小小的花，就给他就在城市里面做了一个自己的记号，这样子。不过这件事情在 Instagram 上就直接炸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政府的这边的规定是说你不能够随意在城市里面涂鸦。在这之前甚至有一个小孩子因为在城市里面涂鸦被警察击毙，结果你今天一个歌手居然在警察的护送之下在城市里面涂鸦，搞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你在舆论上就直接炸掉了一个晚上。
是啊，这就是差别待遇嘛。
对啊，然后一个晚上整个城市所有的涂鸦师全部出动，然后整个城市在一个晚上之内多了700幅涂鸦。
这群人真的是蛮激进的耶。
对，这就是南美洲的 style， 就是我们直接来的样子。 后来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政府这边完全没有立场嘛，基本上是站完全站不住脚嘛，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后来也开放了就是城市涂鸦的一些规定啊，然后看你要怎么样去呈现自己的艺术形式，当然也就会有什么就不管是风格啊、用色啊、然后签名啊、然后你的议题啊什么的，就有各种不一样的涂鸦出现在这个城市里面。在那边甚至有一个 walking tour， 就是你可以踩着高跷，就是踩着2公尺高的高跷走在大街上看涂鸦，很有趣哦。
踩着2公尺的高跷，那所以是我们一般观光客也可以去踩？
对，就是他会带着你。不会啦，那个、他们都带人带得很习惯了，那个城市那个步行的地方非常规划的很完善，这样。
刚刚讲到就是这个街头涂鸦，其实我就想到了保加利亚其实也是一个充满涂鸦的国家，就是走在那个索菲亚的整个城市啊，你会看到各种的色彩缤纷的涂鸦，那其实他们画的也是有一些类似反讽政府啦，或者是反讽他们的社会环境啦，那也有很多就是在画他们当地的一个日常生活，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我脑袋中马上跑出这幅画面，因为其实他们也有涂鸦的 walking tour。
对，但我觉得我是不知道保加利亚那边的涂鸦是怎么样啊，不过在哥伦比亚这边因为他们的城市还有他们的街道规划已经相对比较完整了，你能够想象一下，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有一个大楼可能30层楼高，另外一个大楼可能20层楼高，这20跟30中间就有一个空白嘛，就是等于是那个空白上面可能就是人家喷了一只蝴蝶或是喷了一只蜜蜂，这种超大型的涂鸦城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出现。那保加利亚我不知道有没有啦，
应该没有啦。
对对对，不知，因为这是老城区，其实一般来说并不会有那种20-30层楼高的建筑物啦。
对对对对对，
对，这是哥伦比亚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而且因为他们跟雨林很近嘛，所以他们的主题还有他们的绘画的那种点子大多是来自于大自然，不管是花草啊，甚至是什么鸟啊、动物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棒这样子。
所以他们等于是把街头涂鸦把它变成是一种创作，把它变成是一种艺术，那只要你透过申请，然后呢就可以得到政府这边核可去做创作。
对，当然详细怎么操作我这边是不太清楚啦，他们好像有个什么评审的一个委员会什么的，那个细节我这边就真的记不住了。对，他们有那个专门的涂鸦的 tour， 他会跟你解说各个涂鸦师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风格，那个是非常细的内容，我觉得今天就也不用特别的执着啦，我个人这么觉得。对，
听起来是一个蛮有艺术感的一个行程，其实去那边我觉得这个行程我会想要去参加。
对，它是毕竟是现代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涂鸦嘛，不过里面再怎么分门派下去，我觉得那可能不是今天讲的内容了。对，那而且不单纯是哥伦比亚这边有，我们回到另外一个城市麦德林这一边，麦德林这个城市其实也是很棒的，他们的涂鸦艺术也是更多不一样的色彩还有运用，而且这可能要回到我们前面讲白色恐怖这段时间好了，就是我来特别要介绍一个地方叫麦德林13区，那 Firas 这边有听过吗？
麦德林13区刚刚我们有提到它就是算是贩毒的其中一条一个算是通路，所以说有那边它可能就是直接进入美国，所以它跟毒品是有相关性的吧。
对，那我来介绍一下麦德林13区，就13区其实就有点像是啊，我们怎么台北市有个信义区之类的，反正它就是一个区，但是这个区有一个特色，它是比较靠山区的部分，它只要翻过这个山头它就是加勒比海了，所以变成是说当时就是麦德林集团，也就是巴勃罗领导的这个集团，它就是在麦德林这边发迹的，他们一群人这边帮派就是四大帮派必争之地，就是麦德林13区，他只要控制了这个社区基本上就控制了毒品的通路，所以这个麦德林13区是在毒品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乱，然后再来就是白色恐怖这段时间他有很多人就莫名其妙消失了，所以很多悲伤的故事都是在麦德林13区这片山上的贫民窟发生的，他们的房子都是那种屋瓦型的建筑物，其实并不是很高级，但是这些人在里面毕竟也是住在那边住了很多年嘛，所以在那边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我在那边参加过另外一个 walking tour 麦德林13区的 tour， 他们导游是带我们到一片边坡，那边那个边坡有分4层， 然后他就叙述了白色恐怖那段时间，他们很多的亲人、很多的朋友就是莫名其妙消失，然后不能问任何问题，也没有人会回答你。那要怎么样纪念这些曾经消失的朋友还有亲人呢？这些小孩子他们决定是把自己的这些亲人还有这些朋友的名字呢写在一个50公分大的花盆上面，然后放在这个边坡上面。这个边坡有200多公尺长，然后放了4层，你就知道有多少人的名字就消失在这些花盆上面，都是曾经一个人的灵魂，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消失在这个社区上面了。
哇塞，如果说像你刚讲的这一条路是这么的长，然后又有这么多名字，那听起来也是好几万人欸。
没有到好几万啊，不过几百一定有啦，这样子。对，
就有几百嘛。好，我的数学可能比较不好。
哦，没关系啊。总而言之，就是毕竟说实在，就是那是一段很悲伤的历史啦。那当然，就是导游自己本身跟年纪比我还小，其实是有经历过那段时间的。那其中也有一个他的亲友的名字是写在那个花盆上面的，他自己做，他自己知道。然后就是大家有问他说：“你怎么看待这段历史？”然后这个时候，导游他讲了一个很有正能量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The past should not kidnap the future, moving on. 就是过去不应该绑架未来，反正日子还是要过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哇，这句话真的是想到很多事情嘛，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嘛，对不对？
对，这句话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含义，不管是你自己本身家人的这个故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个人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悲伤故事，都应该要把它遗忘掉，并且是向未来去前进。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一定要把它写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名称上面。这句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很棒很有正能量的一句话。
对，没有错。而且就是我们讲麦德林十三区这个贫民窟，就是随着就是基础建设开始发达，2006年在那边开始建博物馆，2006年在那边开始建他们的图书馆，然后里面就有电脑有网络，那个在2006年那个时候算很新的东西啊，然后就一堆小孩子开始去用那些网络，开始在学怎么用这些东西。那这个就对他们政府来说，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学校可能每天只要上6个小时的学，剩下时间就是小孩子在社区里面乱跑，就很容易被帮派给吸收，把他们全部都集中在博物馆里，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图书馆里面，是一个还不错的管理方法，就是不会被帮派给吸收这样子。
就是保护这些小朋友欸。
对啊，没有错。然后后来就是随着就是人嘛，就是知识水准，会住在贫民窟的人其实都是一些社会阶级相对比较低的一些同仁啊。那些人呢，就是他们也是需要水需要电嘛，对不对？那政府这边就跟他们说啊，没有那个，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帮你们建水电啊，这边山上的那个其实地上其实就已经很乱了，那个用地取得也很复杂什么的，就是各种推脱这样子。那这些社区的人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自己买材料，自己建了一整套贫民窟里面的自来水系统，然后就所有的贫民窟里面的自来水转开来也都是可以喝的。
哦，他们就自立自强自己做。
对，厉害吧？因为他们都是社会阶级比较低的人，他们就是专门在盖那些基础设施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盖这个东西并不是难事，为自己家里盖自来水管这样子。
这些哥伦比亚的人真的都行动派的耶，像刚刚讲的涂鸦到现在这个盖自来水。
对，没有错。然后再来是整个贫民窟里面，十三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这个贫民窟里面它是山上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看里面的照片，会发现有几个斜斜的坡道，那是电扶梯。贫民窟里面有电扶梯，
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贫民窟啊。
对，但是它是贫民窟，他们的房子还是砖造的，就是那，然后呢，就是里面还是里面生活的人，其实就过得很简朴这样子。其实它真的是贫民窟，只是它基础设施不错。
那为什么这一个区域它的基础设施会变这么好？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贫民窟，照理说来讲，应该算是资源也比较少，那可能呢钱啊、穷啊这一块。可能呢就是人民也比较穷啊，那为什么他会特别花精力在经营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呢？
我觉得就是问导游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讲的，他据他的叙述啦，他是觉得说住在这个社区的人们其实凝聚力是很强的，他们很想让这个社区变好，但是毕竟在这里就是 你也知道，首先毒品已经很乱了一阵子了，再来这边就是社区里面那个到底这个房子这个地是谁的，这个用地取得问题已经非常的混乱了，基本上已经分不出来了。那至少他们能做的就是先把那个我们讲说山坡的这种电扶梯先做好，自来水先做好，让大家有水可以用，然后有路可以走，这样子。所以先做好这个部分，那剩下的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在城市没有从化区之前，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种社会发展形式吧。
对，我其实一开始哦，我的想象中是因为那个地方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很多的毒枭他们使用的这个区域嘛，对不对？所以我以为说是这些毒枭他们因为有钱啊，所以说他们就愿意掏荷包出来改善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哦。所以原来不是这样，而是他们的人自己自发的出来做这件事。
对，就是而且到最近十年，就是麦德林十三区当然是乱了很久嘛，白色恐怖完，然后再来就是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发展做基础建设。最近的几年呢，麦德林十三区已经变成就是里面有很美丽的涂鸦，也有那种艺术表演者进来麦德林十三区教小孩跳舞啊，然后那个不管或者是说教他们去如何做一些手工艺啊什么的，总而言之变成它是一个文创社区了。其实里面做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逛，如果有机会去麦德林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麦德林十三区，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已经变成有点像是我们的华山这样子的一个文创的区域了耶。
哦，对，而且我觉得比华山大很多。
真的哦。
对，那个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每一电扶梯再上去一层又不一样了，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个地区这样子。OK，那所以就我们刚刚讲完波哥大，讲完了麦德林，那我们再来讲一些其他的小地方。这个也是非常知名的，算是我们讲说卫星城市啦，那是自己哥伦比亚人也很喜欢逛的。那我这边要讲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叫瓜达佩，就是瓜达佩它离麦德林没有很远，它就是可能那种坐车当天可以来回的一个距离这样子。那瓜达我是平日的时间去的，但是那天还是很多观光客。那瓜达佩呢本身就是那个自己它最有趣的是那种西湖的地形，不知道有没有Firas 有看过千岛湖吗？
嗯，有看过照片。
对，就类似那种感觉。那瓜达佩呢，它就是它上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石头，然后你要爬个几百阶的阶梯爬到那个最上面，然后站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往回头一看，会看到那个就是它那个蓝色的湖非常的蓝，但是呢里面就是蜿蜒了很多绿色的不管是什么丛林啊甚至是小镇等等，整个城市呢看过去有点像那个世界帝国的地图。对，那种感觉很好玩，知道吗？就是怎么，而且那边就立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那我觉得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我去的那一天有点起雾啦，所以其实并不算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边爬那个石头，然后爬到最上面，然后看着这一片景，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那这边就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景点。
你刚刚讲瓜达佩的时候，其实我脑袋中浮现说，那它跟 Apple Pay 有什么关系？
哦，没有，它的地名叫瓜达佩这样子。
OK，
对对对，然后旁边还有瓜达佩的小镇，那个彩色小镇，它就是我们一般什么宝藏岩，可能就什么彩色的房屋啊，在哥伦比亚和波哥大和麦德林其实也都有，但是呢，在这个瓜达佩的小镇呢，它也是各种彩色的元素混在一起。你会看到那种白色跟红色相间的教堂，他们的天主教教堂是长这个样子，我就哇，居然有用到红色，好有趣哦。然后那个什么屋啊、瓦啊，甚至那个什么窗啊、门框啊，然后那个什么不管是屋檐啊，甚至各种器材的颜色都会用在里面，会发现一个屋子上面有好几种颜色，它看起来非常的有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网美景点，非常推荐给大家。
南美洲其实他们在用色非常的大胆，欸，就有点像是他们的个性，喔，非常的外放热情，所以他们会透过色彩来呈现出他们的人格特质，欸，
没有错。对，在那边就是有他们自己生活的 style 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小镇叫莱瓦镇，啊，这个小镇其实比较小一点，它算是一个可以待个两天，啊，算是一个休闲的小镇，因为很多人是不太喜欢城市那种喧闹的感觉。那这个莱瓦镇呢，它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它这边是很多艺术家就是想要找一个 逆境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边有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粘土屋，那个整个屋子呢就没有比较正的墙，它的整个墙啊还有天花板都是歪的，但是整个结构物盖起来也就蛮有意思的。那还有那种很有趣的一些小博物馆啊，还有艺术馆甚至美术馆。我是觉得那个莱瓦镇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文青可以逛的点这样。
为什么这些艺术家他们都会聚集在莱瓦镇？是在那边可以得到一些心灵的启发还是怎么样的吗？
我觉得就是一种身心灵的休息嘛，就在城市里面生活毕竟是比较匆促一点啊，那艺术需要时间沉淀，那就会来莱瓦镇这个地方。而且那边空气很好，天气很好，然后你真的有钱的话啦，就租一匹马在城市，在那个整个莱瓦镇的周边一匹马这样绕一圈，其实也都很舒服，
就是远离尘嚣，他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做创作。
对，那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对，这就是我个人推荐的一些景点啊。那我这边还要讲一个我觉得在哥伦比亚不能错过的景点。这个景点它离波哥大这个城市没有很远，大概就是波哥大北上一个小时就可以坐到了这个地方，它叫做盐教堂。
盐教堂是用盐巴做的教堂。
好，那个我要介绍一下这个盐教堂怎么来的。首先就是这座山它是一座盐山，这个盐的量有多夸张呢？总而言之，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来说，目前那座盐山呢还可以再挖个500年没有问题，就总而言之非常大的一个盐山。 OK， 然后当然就是盐是一种矿物嘛，然后就有人发现了，就开始在那边采盐这样子。那人家就往里面挖挖挖挖挖挖，然后那个盐矿已经被挖了好几个年代了，从16世纪就有人在挖那边的盐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已经接近21世纪了，还是有人在里面挖盐矿。那些盐被挖掉之后就是一个坑嘛，对不对？那那个坑呢可以不断的往里面延伸，就是以目前人类的科技能够，以我们讲，我自己本身隧道工程也接触过了，所以里面就是利用一些力学的支撑系统，让它能够那个盐矿的坑道可以里面往无限的延伸，所以这个盐矿里面还是有人在挖盐的这样子，那个叫水力裂解的一些方式。但是盐矿开头的前面3公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里面非常深嘛，对不对？外面3公里的地方基本上就是空白的，那就有一批艺术家呢觉得好像这个空间是可以运用的，那在各种建筑师还有艺术家的规划之下呢，前面这个部分它就变成了用盐然后往里面刻，或者是不管是做雕像，可能就是把那些多余的部分给刻掉，或者是把一些不要的部分给刻掉，就是用各种不管是凹的还是凸的方法。总而言之，在这个盐矿的前面3公里的地方呢，弄成了教堂的样子。它利用十字架的方式还有一种光影的折叠的效果，弄出了我们讲说圣经讲的14道苦路，就是里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神秘而且非常的有趣。在这个教堂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工程的厉害之处，也可以感受到宗教的力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盐教堂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也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
你刚刚这样子的形容，我其实脑袋中浮现出来的是安藤忠雄他在日本盖的那个光之教堂。
对，但光之教堂它是它只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在里面呢14道苦路，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是讲其中一道苦路，然后里面都有一个十字架，可能是凹的可能是凸的，在里面感觉非常不一样。里面还有一个好像南美洲最大的一个十字架是在一个矿坑里面，这个矿坑里面还不单纯有这些教堂，甚至还有电影院，还有卖纪念品什么的。总而言之，在里面这里面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你会没有办法想到是说，哇，居然在一个盐山里面居然里面有用盐刻出了一个教堂。
那就表示说其实这个矿山非常非常的大，才有办法在里面呈现出一整个教堂。这是不得了。
而且教堂只是前面2-3公里的范围，在里面其实更深处，这个其实整个矿场还是在不断的开采中，里面有电友在介绍这样子。
嗯哼哼，好，那我想问一下达叔，刚我们前面稍微介绍的就是呢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一些观光还有一些历史文化背景的部分。那关于在哥伦比亚那边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美食啊？
哦，好，那当然哥伦比亚的美食我必须说啦，就是我们自己有在外面跑过的人，我真心觉得就是能够跟台湾比较的，就是够资格的，就是土耳其跟秘鲁。对，相对于台湾，我觉得很多国家的东西都不叫美食。
是，就不要饿肚子就好了。
对对对，但是在哥伦比亚，我觉得有个东西非常值得推荐，咖啡。对
啊，是
啊，接下来就有点咖啡宅的东西啊，就是听听看啦、啊，就是说在南美洲的咖啡不同于台湾的咖啡，台湾的咖啡大多比较。烘焙之后是往那种坚果调的方法去做，那我在南美洲体验到的那个咖啡呢，比较是那种花果调的咖啡，那种醇味跟甘味会特别的强烈，在我们台湾很喜欢用奶去把那个甜味给提出来，但是在南美洲不需要，在南美洲呢，他们常常推的那种小餐车推出来，在路边都有看得到，就是他们有点像他们的手摇杯，然后那个小小的一个杯子呢，就是台币25块左右吧，也没有很贵，然后就直接喝下去那个黑咖啡，但是你喝到的感觉却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在南美洲喝到的咖啡会没有那种让你真的非常强烈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很温润的口感，在那边随便路边摊点的一杯都觉得超级棒的，非常推荐去哥伦比亚体验他们的咖啡，而且要体验黑咖啡。
那他们那边的咖啡贵吗？
不贵啊，就真的很便宜啊，路上随便那个小小一杯25块，很舒服啊。
哇，台币25块，蛮便宜的哎。
南美洲就是我自己啦，在哥伦比亚旅行的时候，我的青年旅社了不起都没有超过300块台币一个晚上，然后吃的部分基本上跟台湾差不多价钱，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它物价是算比台湾再便宜一些些。
对，可能最便宜可以到三分之一啦，当然就看你找不找得到啦，不过整体来说物价、啊、跟台湾是接近的，然后住宿又很便宜嘛，然后又英文也通嘛，就通大概10几%有嘛，对不对？然后再来有这么多的艺术啊，有这么多的故事啊，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棒的南美的起点，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
那达叔，我想请问一下，那哥伦比亚他那边签证好处理吗？
免签，直接飞机飞进去就好了。
哦，直接进去就可以。
对，我在亚马逊雨林那边进去的时候，我想说会不会他们不认识台湾的护照这样子，因为我在亚马逊入境，因为看过那种亚马逊雨林，就是那种靠河边的海港一个小小的移民站，我走进去呢，他看到台湾的护照，就说哦，你在这边有住宿吗？啊，我有订住宿，给他看了一下 ，OK， 好，盖章就进去了，免签。
台湾的护照真的还蛮好用的耶。
真的，对。然后最近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迪士尼最新的动画片啊？他们那个预告片出来的背景是在哥伦比亚。那种我看到这个预告片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啊？就是他们有各种配色啊，然后还有那种砖墙上面有很多大自然的几何元素啊，还有就是说他们有那种雨林，就是因为雨林里面会下雨嘛，对不对？他们那种屋瓦结构。里面还包括像什么巴拿马帽啊，然后美洲豹啊，大嘴鸟啊，这个都是在雨林里面会看到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要叙述的，应该是雨林城镇里面的巫师家族的故事。我觉得那背景应该是这个样子啦。那我很期待迪士尼的第一个拉丁裔的公主会是什么样子。那我这边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预告片，里面的什么咖啡杯啊，还有那种什么屋瓦结构，其实就是哥伦比亚的 style。我在里面看到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想要知道就是哥伦比亚这一个城市它的真实面貌，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一部的迪士尼动画来想象中到底当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对，就是之前有很感人的一部电影叫《可可夜总会》嘛，它叙述的是墨西哥的故事。那今天很高兴，就是看到哥伦比亚，也就是被迪士尼划入它的背景之一了。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达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个哥伦比亚的故事哦。那其实哥伦比亚呢，它在我们心中可能它不会是我们的旅游的首选哦，甚至可能很多人呢，连对于哥伦比亚在世界地图的哪个地方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那也谢谢达叔呢，给我们一个这么棒的一个画面哦。那等疫情结束之后呢，如果说你有打算来进行一趟南美的旅行呢，我觉得哥伦比亚会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就是设为你的第一个旅行的地方哦。那 如果说大家对于旅游啊，或者是说对于哥伦比亚或者是秘鲁有更多的问题呢，也都欢迎可以去故事青旅来跟我们达叔做一个联系哦。达叔真的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他一定会给你非常非常完整的答复哦。好，那旅行快门呢，今天很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